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不对等的交易，悔改者与接受悔改者。
路加福音15:11-24。
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。在那里，他任意放荡，浪费钱财。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饥荒，就穷困起来。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雇工，粮食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拥抱着他，连连亲他。儿子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，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来吃喝庆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。他们就开始庆祝。
承接过去几天的经文呢，今天我们要思想小儿子悔改的故事。首先我们要思想小儿子的父亲，在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所说的话，这儿子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的。相比先前的两个只是提到失而复得的故事呢，小儿子悔改的故事提到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观念。可想而知，对于为父的心来说，自己的儿子竟然回心转意，这种欢喜的程度是可以把儿子的回转比拟做一个人从死里复活。父亲迫切的情怀是不容置疑的，但是相比先前两个比喻，这位父亲没有像那位牧人主动的去寻回失羊，或是像妇人彻底打扫房子去寻回这个失银。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发现小儿子的心是自己回转，是他发现自己在绝望之中，要悔改回到他父亲的家去。寻回是上主的工作，但悔改却是人自身的责任和取态。在犹太律法当中呢，没有人能够在父亲还没有去世以先要求分取自己所应得的财产，这无疑是一个连律法都管不住的儿子，是一个喜欢偏行己路的孩子。按犹太律法来说呢，一个不听父母的教导的孩子，他就应该被石头打死，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够保障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常常恪守上主的话语，不会让不顺服者的行为感染其他人。可能由于这条律法的缘故，父亲呢不希望看到儿子遭受极刑，因而容许他无理的要求。但是这个孩子呢没有领会他父亲的心肠，反而顺着背信而行，到处花光了自己所得的家产，到了走投无路之际，就去做被犹太人视为咒诅的工作，为外邦人放养猪只。就在这个时候他饿昏了， 连给猪吃的豆荚也想要拾起来充饥。根据一份拉比的文献记载，什么是人会悔改的时候呢？就是只有吃豆荚的时候，人才会醒过来，悔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。结果他真的按照这个传统，就在想要吃豆荚的时候，他想到了要回到父亲那里当故宫，他心中也想好了悔改的对白：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故宫吧。可是到了和他父亲相遇时，他父亲只容许他说了前一半的话，就是悔改的话，但是自我责备惩罚的那一句把我当作故宫吧，父亲没有给他机会说出来。更奇妙的是，他父亲命人为这个小儿子所做的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，到底这是一份怎么样的爱，可以叫人忘记冤仇，淡忘一切的咒诅呢？我们来思想，从父亲接纳回转的小儿子这个部分，我们看见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得罪人的小儿子，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，但自觉绝望没有出路，因此决意回去父亲的家。被得罪的人，父亲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挽回和拯救这个小儿子，无奈小儿子远走他方。然而当这个儿子肯回转，那份爱激情就会从心中涌出，并且以连连亲嘴拥抱来宣告接纳。这是我们乐观其成的图画吗？还是要将自己的冤仇加上去，好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拦阻罪人回到主的面前来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陈伟嘉，播音林成。